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次开始嗰阵咧，会问大家几个问题。通常都会 问一个问题，但今次问几个，我都想大家认真嚟到去思考或者去回应一下。假设如果今日你有一个好大嘅机会，一个 promotion 翻工啊，而呢个 promotion 咧系让你可以可能喺职位上跳几级，人工上加几倍，哇，非常好啦，系咪？但有条件就是需要咧，你要去到一个搬去另一个嘅国家。但是呢个国家咧，就是当然是一啲好似开放中嘅国家吓，可能佢哋嘅地方唔系咁安全，政治环境唔系好稳定吓，可能你嘅人身嘅安全会成为你一啲嘅担忧嘅。但如果咁样嘅话，一个好大嘅工作晋升嘅机会，但有呢啲咁嘅忧虑，你会选择去定唔去呢？接唔接受呢个邀请呢？如果你觉得梗系去啦，咁你举一举手俾我睇下。冇好，咁如果你话我一定唔会去啦，咁你举手俾我睇下。都有少少吓，咁唔举手嗰啲咧，我谂下系咪假设系咪大家已经都上咗岸啦吓，唔使做啦。又即可能我都已经今日嘅状况都非常好啦，都唔使谂呢个问题啦吓。OK， 嗱咁就谂下下一个嘅情况。但如果这个不 是你个人，而是你身边你很重视的人，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你的配偶，又或者是你的好朋友，有一个这样的邀请的机会，哇，很大一个机会的工作晋升，但去到这样的地方，那你作为你的朋友，你又会怎样来到去跟他讲呢？如果你会支持他，你会反对他呢？如果你支持他的这个是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仔女的，那你就举一举手。又没有。那如果你们是，如果是你会反对的，那当然不好啦，这样。又举一举手。都是差不多啊，即是可能我不知道其他那些是不是可能你身边没什么你所关心的人。想想先啊。试试转一转个场景啊。如果这个呢，假设这个的情况不是一个工作的机会，而是一个呢传福音的机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当中，其实这些国家都是经历了很多的动乱之后，其实他们有很多福音的机会，很多的宣教士就涌去那里去传福音。但同样通常这些的环境都是相对地比较是治安环境都是比较差或者恶劣。但如果这个这么大的感动临到你的配偶仔女或者你很爱的朋友身上，你又会怎样呢？作为信徒，你会大力的支持去啦，这样。定是你会说，都是想想先，认真想想先，或者都是不好啦，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啦。如果你会支持他去的，你就举举手。都有喎、OK? 那如果你不支持呢？都有喎，都好，好喜欢大家诚实啦。其他啲人可能又是想紧其实。即是这个是不 是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另一个问题。我试试问，如果假设这个是不是太快了，如果这个机会到最后神真的感动你去这个这样的地方，你看到那里其实有很多福音的机会，你自己有这样的感动，或者看到这样的看见，或者有宣教士来到呼召，你会不会愿意放低你而家嘅生活，去到呢个地方嚟到去宣教？最后嘅问题，我唔要大家举手吓，俾大家去思想。当然呢一个唔系净系一个假设性嘅场景吓。谂翻，其实喺过去好多嘅宣教士，佢哋就正正面对住咁样嘅一啲嘅挣扎，同埋一个咁样嘅一个呼召。回想翻喺我哋当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嘅一个嘅中国，当时候咧，他们都是真实面对着很多的危险和很多的挑战，但他们依然愿意顺服来到基督的呼召，去到这些地方来到宣教。当时特别一个重要的事件或者发生的场景，就是这个义和团的运动。当时在1900年义和团的这个活动的当中，就让到当时数百个的宣教士来到因此丧生，也都让很多当时候在那些中国的信徒都有成千上万都因此来到被屠杀或者被杀害。面对着这样的情况或者威胁发生之后，死了那么多人， 当其时其实有好多嘅宣教士咧，或者宣教嘅机构咧，都将呢一个嘅宣教士撤离。但系同样嘅，亦都因为咁样样咧，亦都有好多当其时神亦都感动一啲嘅人，觉得就系有咁多宣教士嘅已经死咗离开咗，我哋都需要更加多嘅宣教士重新去到呢个工场嚟到去继续去传福音，继续去做呢个宣教嘅工作。就再一次唤起另一个大嘅一个宣教嘅浪潮，嚟到呼召好多唔同嘅人，再次进入中国嘅内地。尽管面对住呢个可能被屠杀、被迫害嘅危险，但佢哋依然信服上帝，去到中国嚟到去传福音。而喺当中，我哋今日其实同样都见证紧当其时呢啲宣教士所结嘅果子，今日呢个福音嘅果效。啊，等间我哋会再一次睇到其中一啲有关呢啲宣教士嘅经历。上次用这个呢带回去今天这个保罗的场景里面。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里面，其实讲回上一次，当保罗他和以弗所的长老来到去见面，也都作出一个最后的道别。其实当中他都很清楚来到讲到，就是说他已经知道前面有捆锁、有患难等待着他，但他都依然愿意顺服神给他的呼召来到去耶路撒冷。当时保罗说，现在我去耶路撒冷是心里迫切，并不知道在那里我要遇见什么事，但我只知道圣灵在各个城里面都已经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着我。而保罗知道就算前面有什么苦难，但他依然就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就是保罗这个决心来到为到《使徒行传》今天二十一章的故事来到铺平了一个道路。但在这个章节里面，我们看见他面对着当中朋友甚至同工对他的一个劝阻，但他始终坚定他那个决心来到前往耶路撒冷，也都明白这个道路是会必然面对着苦难。当今天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的旅程里面，或者我们之后等一下会看见一些相近的宣教士他们的榜样的时候，都会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跟随基督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受苦的准备，也都呼召我们在每个生活里面，我们都要随时可能为主来到去付上代价。保罗的旅程就从他上一次在米利都离开跟着去耶路撒冷的过程里面，去过很多不同 的一个站的停留。到了最后，其中停了一个就是叫推罗的地方。在这个推罗里面，他跟当地一些的门徒来到去相遇，来到相聚。而当时圣灵也都感动这些信徒，他们就劝了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已经预见将会发生那个危险。这个场景其实表达到当时信徒群体在里面跟他们一起做那个分辨和他们的同行。当然当其时这些信徒他们相信他们都是真心希望保罗可以的话可以避免来到涉及这个危险，所以就恳求他重新去考虑究竟这个旅程是不是应该继续这样的进发。但似乎当中圣灵的引导是让保罗更加去预备好当中以这个受苦的心态，而不是改变他那个的决心或者这个决定。这里其实都让我们看见，就是有时圣灵当中在我们的工作，不是只是单单可能是保护我们免受苦难，更加可能是要预备我们的心灵，当我们面对要将要面对一些挑战甚至困难甚至苦难的时候，都提醒我们更加要坚守神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而这个当中我们都看见苦难的意义，有时候神要我们在面对苦难的当中，也都让我们在这个顺服的行动里面来到去荣耀祂。然后我们继续看见保罗跟着去到下一个的地方了，继续在前往耶路撒冷的旅途之后的旅途里面去了推罗，然后再转接去到叫该撒利亚的地方，然后就去了这个全福音的腓利的家里面。腓利是初期教会里面所选出的七个执事其中之一，也都是跟当时殉道的司提反是同列。也都提到他有四个的女儿呢，都是有一个预言的恩赐。但这个故事的高潮呢， 就是当其时有这个的先知亚加布就来到这个地方，在犹大，在犹大的南边上帝。亚加布呢，他曾经整个圣经里面除了今章之外呢，另一次的出现就是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八节里面，当时他很准确的来到预言全地呢都会有一个大饥荒来到发生，也都因为他这个预言呢，又相信都是受到很多人的一个尊敬或者认同。他还有一个很象征性的行动，就是拿着保罗的腰带，然后就绑住自己的手脚，然后宣告就说，圣灵这样讲，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这样去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并且将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面。这个这样象征性的行动，其实在过去旧约的先知里面呢，都有这样的一些习惯。想回当如果假设面对这样的一个劝告，这么清楚一个提醒，我们中国人呢就有个谚语叫做什么呢？吹吉避凶，是不是？假如如果有一个好，即是一个神算子，算命很准的人，跟你说，如果今天你去某某地方呢，就一定呢会出事的了。一般人听到之后的反应会怎样？那就当然不去了，是不是？宁愿去少一次，希望避过一个这样的灾劫。但是对于保罗呢，其实无论之前他在推罗已经是面对过一些门徒给他的劝告也好，又或者其实当中腓利的四个的女儿，虽然没有明确讲到他们对保罗说预言，但有这个可能，甚至最后亚加布一个很清晰给他的警告都好，都再一次强调保罗必然会在耶路撒冷遇见这个灾难。但是另一方面，其实他们也都可以说是共同见证着圣灵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很积极地来到去引导保罗，不断告诉他知当中神其实在他身上的那个计划，那个心意是将要去成就。所以当保罗的朋友甚至当地的信徒听到这个预言，所以都纷纷来到恳求他不要去耶路撒冷。出于这个对保罗的关心的决定，又或者是当中这些所谓先知给他的劝告，都没有动摇到保罗那个的决心，反而在当中更加确认了一个他已经知道的一个的事实，前面是有苦难，但这个正正是神给他的呼召，也都是神计划的一个部分，也都是因此来到保罗在这里发出这段经文里面我觉得最重要一个的宣言，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的痛哭，你都叫我心碎，我为主耶稣的名不单单只被人捆绑，就算死在耶路撒冷都是愿意。他的回答很清楚表明了他那个的信服，信服不单单在顺境里面来到去持守我们的信仰，更加在我们面对困难或者牺牲的时候，我们同样的来到去坚持。当信徒认识到保罗这个什么决心，他们最后都只是顺服的，也都同心的话，愿主的旨意来到成就。我们看见保罗这个选择在当中表现了他一个坚定的信心和信服，可能同样都挑战我们，当我们如果面对假设有困难或者有很多不确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同样都愿意来到去专心来到去持守和信靠跟随我们的上帝？又或者对于可能我们今日我们未必面对很多这些这么大的苦难，但是可能也都会相信挑战我们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愿意离开我们一个安舒的环境来到去为主多走一步？可能我们今天我们叫做移民得比较耐的弟兄姊妹或者信徒都好，其实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的而且确都挺安逸，或者可能很多时候都不需要有太多的改变，但是保罗他都可以选择停留在他自己的安舒区，但是他的选择来到跟随主，踏去一个离开他自己一个安舒的地方去参与上帝的工作。对于我们今天信徒来讲，可能这个是一个邀请我们来到去做一些新的尝试，可能去参与一些我们以前没有参与过的事工， 又或者去同嗰啲我哋身边我哋未认识嘅新朋友嚟到去建立关系啦，又或者可能系当中甚至学习一啲唔同嘅熟练操练，让我哋嚟到去成长等等，可能去参与祈祷会呢啲咁样嘅情况。嗱，为到呢啲嘅事情，我唔知道对你嘅挑战系啲咩，但系一件事我睇到嘅就系、是，其实过去教会不断嚟到去邀请，亦都呼吁唔同嘅弟兄姊妹嚟到去参加，亦都协助儿童主日学当中嗰个嘅服事。其实睇到有好多人喺当中嚟到回应，甚至好多我都冇谂过嘅弟兄姊妹啊，即系谂唔到咋，你都会去参加呢一个咁样嘅服事吓。啊，当然我相信，其实去到呢啲儿童青少年嘅当中，未必系一个佢哋当中感到最舒服，或者是 最熟悉的一个的环境来到去侍奉，但是因为你们当中的一个牺牲，你们背后的参与来到帮助，其实今天很多的儿童也都因此其实是得到一个关顾，也都在你们当中的侍奉的当中呢，其实体验到主耶稣基督他们的爱。所以为此其实再一次感谢弟兄姊妹在当中的一个参与和那个的付出。但另一方面亦都想大家去想的就是，其实我们当中亦都有很多是刚刚来到加拿大，可能他们面对着生活还是有很多一些的不适应，或者可能还面对着很多的转变的一些的弟兄姊妹，可能在工作或者在不同地方都有很多的挣扎。其中最近呢，我们知道在移民到加拿大 的香港人当中呢，都出现一个所谓的回流潮。这个回流潮可能就因为面对着当时我们身边这个的职业文化，我们的朋友圈，又或者可能生活环境的改变和冲击之下，其实都有很多人可能是适应不到，而最终决定回流回到香港。其中有一个新移民的家庭就跟我分享到他在这里一个工作的一个的经历。过去他在香港里面的工作呢，都可以说是一个薪忧两口，亦都可以已经系晋升到一个唔错嘅一个嘅工作，一个嗰个嘅阶层啊，系一份佢本身都好中意嘅一个嘅工作。而当嚟到加拿大之后，其实佢都已经有心理准备，知道系需要去重新嘅嚟到开始。佢甚至都讲到话：我唔介意由低做起嘅。但系呢度当中真系面对去揾工嘅时候咧，发觉连一份好普通或者可能系一份好初阶嘅一个文职工作咧，其实都好难揾。在后来当中时，他过去一个的他过去所工作的公司呢，有一次机会就是转介他，就让他能够呢在这个公即加拿大公司的分部里面呢，去进行一个的面试，去面试一个在他过去工作里面可能低几级的一个职位。当时面对这样一个机会，当然他是很认真的来到去做一个预备，他都相信自己是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呢去胜任这个工作。但最后当他被拒绝的时候，他形容当时那个的情况叫他差不多感受到那个崩溃。他怀疑着不断地问自己的就是，究竟我的身份我的价值是什么呢？我当日来这里移民的决定是不是错的呢？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向神来到去哭求去祷告的时候，神就好像这样提醒他，就说其实当你找工甚至在这个移民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到底认真来到寻求过神在当中的带领，又或者他的心意？他没有问到究竟上帝带他和他家人来到这个地方移民那个的目的，或者需要在他身上到底要成就一些什么旨意。这个时候就让他想起到，其实当日为什么他要移民呢？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当中他知道他的工作其实是让他没有时间和他的小朋友一起，而现在他的小朋友都进入到这个青少年的阶段，也都可以说是最需要他投放时间和心力的时候，也都是可以作为父母最具挑战一个的时间。但是过去那种的工作环境就是一个他很熟悉很安舒，能够带给他有身份价值和那种肯定。但在祷告里面，神就提醒他不单单当中的家庭的重要性， 同样都提醒到他，就是他的身份和价值并不是建立在工作上，而是建立在神的里面，也都叫他学习和信靠上帝当中，继续为他的供应和为他的引导。到最近收到他一个好消息，一份他在半年之前申请的工作呢，就最终取录了他。这份工作也都正正切合了他的需要，能够让他有时间去照顾他的家人，但同时也都不影响他在侍奉上面那个的参与。回望回整个的过程，这个经历呢，这份工作一个延迟的一个到达，其实就帮助了他在这个经历里面来到重新反思自己的信仰和他生命里面的优先次序，也都教导他学习要去专心寻求和信靠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带领。对于我们，可能我们有不同的挑战，有不同一些的转变，但当我们如果面对着这样同样为到我们现在的处境感受到困难、怀疑，甚至很多不确定或者很多恐惧有压力的时候，我到这里邀请你，你都学习怎样来到去信靠我们的神，因为相信神必然是与你同在，也都要愿意在你每一步的当中都是带领着我们。去到保罗，当他决定去继续前往这个耶路撒冷，不单单是一个他心智上面一个的决定，也都是他在行动上面一个信服的一个的表现。当保罗抵达到耶路撒冷之后，他首先就跟当地的长老和信徒领袖会面，来到听见保罗在当中他事工一些的汇报和一些的分享。一方面，这些领袖听到保罗的分享，他们感激保罗在外邦人当中那种的服侍，但另一方面也都提醒他，其实当时他所面对的情况是非常的敏感，就是因为当时很多的犹太信徒，他们依然是很热衷来到去遵守他们那种的传统摩西的律法，而他们又听闻到保罗居然教导在外邦居住的犹太信徒呢，去不要遵守这些这样的条例，而导致当中很多这些的冲突或者紧张 的张力来到发生。犹太信徒他们依然来到去切切想要遵守摩西那些的律法或者一些犹太的习俗，其实这个是作为他们维护他们整个文化身份那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其实这个是超越了单单一个宗教上面那个的仪式或者的礼仪，其实这个都对于他们整个那个的文化和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表达。为了平息这种这样的误解，于是长老就建议保罗和这里的犹太和他们当中呢几个的犹太人呢，去行一个的洁净礼，来到表明他对犹太传统那种一种的尊重。保罗在当中选择信服这个这样的建议，虽然他知道这个并不是关乎一个救恩，但他是为了促进信徒，特别在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那种的冲突，怎去维持他们的合一，而他愿意这样去做。只要不妨碍福音的纯正，保罗就愿意在文化上面来到有所包容。这个其实也在我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环境里面，其实我们都是很多时候，我们怎样能够突破当中我们传福音的障碍，我们就要在当中不同的文化里面有那种的敏锐，而这个也是我们来紧这个 Kairos 把握时机里面其实所教导内容的一部分。当我们看回保罗他怎样去讲到当中这个他自己一个心态或者一个认知，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至二十三节，他便这样讲话：我虽然是自由不受人管辖，但我甘心去做众人的仆人，我要赢得更加多的人。对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赢得犹太人。对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之下，我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赢得在律法以下的人。对怎样的人我就作怎样的人，无论如何我总要救一些人。凡我所做的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共享这个福音的好处。在这个场景，我们看见到保罗那种的信服，而他的信服不是在一些核心的信仰问题上面一个妥协，而是为了在当中去怎样尽能力去维护教会的合一和个见证。而这个信服亦都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对主来到那种主义的信服，甚至甘愿被捆绑那种一种的决志。这个都让我看到其实他对整个教会那种的爱，同埋佢哋福音使命嗰个嘅坚持。嗱，呢个其实都可以让我哋今日去谂嘅时候，假设今日如果我哋喺教会入边，可能我哋都有唔同一啲嘅争辩，唔同事情嘅上边，其实系咪真系关乎真系我哋信仰嘅核心嘅分别，定系关乎一啲我哋嘅习惯，一啲唔同嘅谂法，其实系我哋可以当中彼此嘅协调，来到促成我们教会之间的合一。回到去经文的场景，当保罗他完成了这个洁净的礼仪之后，就有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就认出他，并且煽动当时的群众来到去诬告他带外邦人进入到圣殿的当中，玷污了这个圣地。群众就因为这个指控大为激愤，并且将保罗拖出圣殿，来到想去将他来到将他杀掉。但这个时候罗马的军兵就介入，将保罗带走，让他免去这个被暴民打死这个危险。那这里我们看见当中这个苦难，同埋当中保罗对罪主那种的信服，但面对着 当时这些人对他的一个诬告同埋暴力，我们之后看见其实保罗都依然没有动摇他那个的信心，因为他已经预备好，预备好会有这个受苦的出现，也都预备好这个是神计划的一部分。这个也都应验了亚加布先知之前的预言，保罗将会被捆锁交在外邦人的手中。我们看见保罗为到福音的信服和甘愿受苦，其实并未在这一次的逮捕结束，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的开始，最终会将他带到去罗马。而保罗所经历这个苦难也都不是单单他个人一个的试炼，更加是怎样来到去成就神一个更大的一个计划里面的一个部分。其实这个都提醒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面对着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痛苦被误解，但当我们在里面持守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这些的经历它是一个很大来到为主作见证的机会。而在这些苦难里面来到信服跟随基督的呼召，其实也都同样反映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就不断警告他的门徒，就说到他们的道路必然会是伴随着苦难。在马可福音13章里面这样讲到，就是说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要谨慎，人要将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要在会堂里面受鞭打，但你们他要因我的名被万人恨污，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段经文其实强调了一个忠心跟随主的门徒，除了他们会面对苦难，但都会因此结出当中坚忍的效果，就是让他们活出基督那种的品格。保罗在面对众人的恳求的时候，他也很清楚再次讲到他跟随基督那种的决心。当中十三节再一次这样讲到，你们为什么为到我来痛哭？为什么为到我来心碎？我为主耶稣的名不单单被捆绑，就算死在耶路撒冷都是愿意。当我们重新去思考保罗这句说话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愿意为主受苦的决心， 他愿意跟随主那种绝对的信服。无论前面的道路是怎样的艰难，他都愿意走在主的旨意的当中。保罗的回应并不是一时的无知或者盲目的勇气，而是他知道这个是神的呼召，亦都愿意来到去付上代价。其实这句都回应着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对我们的教导，人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保罗明白信服基督当中跟随他的呼召可能就是走向苦难，但这个也是基督徒生命里面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让我们看回当中另一个现代的例子。刚才提到在中国的近代史里面，在面对着一个中国对着外面的这些西方人或者西方的宣教士充满着一个强大的敌意甚至逼迫的时代，他依然有很多的宣教士愿意信服神的呼召进入到中国这个充满挑战的地区。其中一个宣教士他叫苏威廉，其实你好应该是一个 William 那个翻译或者威廉，他就去到当时中国这个中国内陆温州这个地方在当地传教26年。但面对着当时中国这些的人对外国这些的宣教士那种怀疑和那种排斥，特别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后，很多宣教士他们都要面临到暴力的威胁甚至死亡那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在苏慧廉来讲，他就在当时来到温州这个地方，他自己的家庭都曾经受过多次一个的攻击，他自己的家人都受过很多次暴力的威胁，甚至在他们举行这个的崇拜这个聚会的时候，当时的群众就会冲入来到阻止他们去进行这个的崇拜。整个过程其实十分的艰难，但是在这些的艰难里面，他们可能很多年一些的工作十多年过去都不一定见到很多的果效，信主的人可能依然是寥寥无几，但他们却依然是持守在那里，来到继续面对着当时这些的挑战，也都继续来到去努力将福音继续的传开。他们后来就慢慢将他们那个策略转为去教育的身上，来到建立学校，也都慢慢的来到同当地一些的社区，来到用了很多年的时间证明他们那种的本心，来到同当时的人打破这些所谓关系上面的拦阻。到了最后经过这里26年那种的努力，他们都终于可以慢慢来到建立了不同的教会，也都坚定了当时教会这些群体里面的基础。想回其实苏慧廉他当时20岁的时候来到中国，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他的志愿是想做律师，他也都已经是拿到一个去进入律师那个的资格，但神呼召他，他就去做牧师。再进一步的，后来神呼召他去到温州，去到中国。其实当中他都表现过一直以来他是有这个的挣扎，但他当时是这种在愿意为主来到信服，愿意为主受苦那种的坚持之下，就让他能够建立到当时同不同的宣教士建立了温州这个当时这些教会的基础。而这种这样的宣教士那种的精神，那种的刻苦和坚韧，其实都影响着整个温州教会的体系，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时候，当时很多的宗教活动都是被禁止，但温州的信徒他依然这样来到去传福音。他们面对着有监禁、失去财产甚至死亡的威胁，但他们依然来到去继续去坚持他们这个的信仰，也都成为了这个家庭运动、家庭教会运动其中一个的开始，同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流派。而他们的文化里面，他们都相信一件事，就是 受苦是一个参与基督跟随他一个必要的部分，他们以他们受苦为荣，并且激励他们的下一代继续以此来到忠心的跟随着。在今日当时我们都依然是可以听到的，就是有为主来到去忠心跟随的这些信徒会被拉去坐监来到为主受苦，但这些却反而让整个的教会更加的坚固，更加来到去茁壮，帮助教会不单单是经历这个苦难便能够去流传下来，甚至能够更加蓬勃的发展。今日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而温州的教会不单单在当地，也都随着他们去到世界不同地方来到去发展他们当中那个营商的时候，也都同时去到这些地方，将他不同他们去的地方都会建立一个的教会，来到将福音带到去世界不同的地方。就好像当我们今年我们去欧洲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见证着当其时这些宣教士他们所结的果子，他们的刻苦，他们的坚忍，让这些教会他们无论今天去到世界不同的角落，都依然持守他们那种对信仰那种的坚定。而都不单单讲的欧洲，他们继续去不同地方来到去做生意的时候，他们都去到不同的地方继续的建立教会。我们看到福音这种坚忍的能力如何在他们当中来到彰显出来。无论保罗那种的回应，又或者宣教士这些见证都好，其实都再一次要提醒我们，上帝很多时候就通过我们这些试炼，通过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来到去作工，而往往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带出来的果效可能也都是超乎我们所想象。但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来到这样来到去顺服，甘愿受苦，甘愿跟随主。在保罗的旅程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无惧挑战坚持信服神呼召一个的门徒。他无论去到推罗，去到该撒利亚，或者面对耶路撒冷当中预言他所受到的捆绑也好，逼迫都好，我们看到他依然是坚定不移来到要走在神的旨意的当中，成为我们今日信徒一个激励和一个榜样。让我们再一次回顾回无论当时去到中国这些不同宣教士的故事，他们同样都秉承一种愿意信服和坚忍的传承。这些信徒面对艰难的时候，他们继续来到相信神是有他的美意在当中，提醒我们信服神的呼召很多时候并不在风平浪静的环境里面，而是在一个困难和挑战的当中来到去操练我们的信心。去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问大家几个的问题。今日基督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呼召我们去做些什么？这个呼召是否需要我们离开一些我们已经很习惯很安舒的一个境况？上帝有没有要求我们在我们生病有些场景上面更加来到信靠祂？尽管当中这个信靠可能我们需要付上一定的代价，又或者我们会不会愿意信服跟随主去走上一个我们知道是有挑战或者有困难的道路上面？又或者我们会不会愿意为到耶稣基督的名，好像保罗一样来到去愿意付出代价去为他做一个好的见证？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在当中可能我们都是会不明白，但我们深信神他最后必然会带来一个的赐福在当中。当我们选择信服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跟随他，我们都同样是参与着上帝在整个普世救赎里面这个伟大的计划的里面。就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众人的当中。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再一次感谢你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拣选，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请救我们脱离罪恶，成为你的儿女，得着你种种的恩惠。主，我们知道你的呼召是信实，你的恩典是十分的美好，你都呼召我们要秉承主你给我们的吩咐，继续在万民的当中去为你做见证，去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尽管我们要跟随你的时候，我们就会面对可能很多的难阻甚至苦难，但求主你再一次坚定我们的信心，也都帮助在我们有软弱有怀疑的时候，我们靠着主可以继续显明我们真是属乎你，可以跟随你。求你加添我们需要的勇气、信心、恩典、能力，愿你的旨意充充足足成就在我们众人的身上。求主垂听我们向你的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